最近呢，巴以冲突闹得挺厉害的。那跟随着超级大国们呢，网络上也又开启了新的一轮的选边站。你要是问我站哪边啊，那说实话我真的挺无所谓的，因为离我的生活呢实在是太远了。但是如果你问我比较看好谁，那我会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以色列。小学的时候呢，我有个很喜欢的体育老师啊，特别爱跟我们吹牛。那每逢下雨呢，我们上室内体育课的时候啊，他就会跟我们博古论今下。我到现在呢都记得。那有一次他问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民族是哪三个？那这个要是政治老师在的话，那肯定是中华民族、俄罗斯族、北高丽族。但是体育老师呢非常会讲故事啊，他先放了个第三出来，那一下子呢我就不困了。他说世界第三啊是大和民族，坚毅隐忍，学习能力强，二战被击败后呢短短几十年又进入了世界前列，所以大和民族呢有资格被称之为伟大，不考虑中日间的仇恨。你说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那如果说大和民族可以称之为伟大，那第二就更加理所当然了，大家猜猜是谁呢？背景呢也跟日本差不多啊，没错，就是日耳曼民族。那不用多解释了吧。那即便到今天，中国人呢对德国还是有一些滤镜的。那谁是第一呢？我当时想着啊，那肯定是中华民族了呀。结果呢，体育老师说啊，第一是犹太民族。以我当时正经小学生的水平呢，我连犹太人是个啥都不知道啊。但是体育老师呢说的理由却让我一辈子记忆犹新。他说犹太人呢旅居世界各地，那后来全世界的犹太人啊都约定了一天要去一个地方建国。这个呢本来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犹太人啊非常的团结。到了那一天呢，所有的犹太人走路、坐船、坐飞机、坐火车，真的都赶到了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犹太人呢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当然他还讲了一些犹太人的科学家呀、富豪之类的啊。很多人呢经常批评你倒戈胡吹历史啊，总是有各种私货。那你们呢说的其实很对啊，这下知道原因了吧。因为我的历史啊是体育老师教的。其实现在想来呢，体育老师确实是个体育老师。他的这些观点呢其实是当时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一种讥讽。经历过六四的知识分子呢在90年代啊对中国政府普遍有一种不满。那聊其他民族的优点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反思为什么中国没有。当时中国呢确实是差了点，但是呢如今情况多少有点变化。更关键的是呢今天轮到你倒戈吹了啊，咱们就不吹啥世界第三大和民族了啊，那可太和了。咱们呢要吹就吹世界上最像中华民族的民族——犹太民族。真的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很多人呢因为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呢就用有色眼镜看以色列了。抛开各种感情不谈，你会发现犹太人和华人啊，尤其是海外的传统华人有非常多的相似点。那一个民族的底蕴够不够，首先得看他的历史。那一时的爆发谁都会有，但是气长的民族呢才是真牛逼。中国号称呢有5000年历史，这个里面呢稍微有点争论。从孔子说的三皇五帝算起，确实差不多是5000年。那从西周的文献里提到的夏朝算起呢，差不多有4000年。按最严的算啊，文字史里首先出现成体系的甲骨文离现在呢有3300年。反正中华民族有个几千年历史这事儿呢，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以色列呢是1948年建国的，但是犹太人的历史呢可不是仅仅只有这80多年。据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呢，犹太人的先祖希伯来人最早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他们呢和其他部族一起被称之为闪米特人。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呢，到了公元前1800年，希伯来人在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了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迦南人呢称呼这些外来人为希伯来人，意思呢是渡河而来的人。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上帝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灵啊，说我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石那样多。那这套操作呢其实跟我之前聊的中国的礼法呢差不多。礼法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君权神授，自古以来。你看犹太人是不是玩的也很溜。上帝呢把巴勒斯坦送给犹太人这段呢是写在圣经的旧约上的。那圣经的旧约是谁写的呢？那当然是犹太人嘛啊，这个就是文化人的以理服人。那当地的土著当然他不服啊，哪儿冒出来一个上帝就把我们的地给了这帮希伯来人呢？所以呢他们就会和希伯来人呢经常会有点冲突。开始希伯来人压力还比较大啊，不过很快就占了上风。这里要特别说个希伯来人的种族天赋。前面不是说上帝和亚伯拉罕保证了嘛，除了送地之外呢还祝福希伯来人的后裔和沙石一样多。那作为上帝的信徒呢当然很把上帝的祝福当回事，因此希伯来人呢喜欢在家抱孩子。那即便到了今天21世纪了，以色列正经的哈雷迪犹太人，就是那种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戴黑帽子不剃胡子的那种，一辈子一般平均要生6到8个孩子。那普通的犹太教信徒呢一般也要生4个左右。那目前以色列每个妇女平均会生3个孩子，那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甚至呢可以完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的生育率确实是拉了啊，但是从传统上来看，中国讲究的呢是多子多福。那所以传统的中国人造人效率呢也非常惊人，否则不会保持 是世界人口第一那么多年，希伯来人在迦南停了不到100年，人口呢就增长了很多，压着迦南人打，并且发展出了12个部落。这里呢要稍微讲一下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因为圣经里呢花了很大的篇幅聊他。圣经里说呢，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天生神力，和天神呢打架打赢了，不过呢瘸了条腿，作为奖励呢被神赐名以色列，那意思呢是和神摔过跤的男人，那这也是现在以色列国民的由来。那我把圣经里雅各上位的那段读了下啊，从我这个比较现实的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呢，大概呢讲的就是家族里的两兄弟争权夺利，弟弟呢打赢了，但是瘸了一条腿，哥哥呢被赶出了权力中心。这里面呢还有个很适合吹牛的事情，以色列人呢是不能吃动物大腿窝的筋的。那圣经里说的呢是因为神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筋，就把他给摸瘸了。在我看来呢，更像是哥哥对弟弟的刺杀。雅各呢被神摸了一把后呢，就回到了权力中心，然后呢他哥哥呢就离开了。而不吃动物大腿窝的筋呢，代表着雅各掌握了权力。那和中国古时候帝王的忌讳是不是有点像啊？那因为李世民的名字里带了个世字，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观音菩萨。然后希伯来人啊并没有在迦南待太久，圣经里说呢，希伯来人为了躲避旱灾又迁徙到了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呢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但是圣经里也说到了约瑟啊，也就是以色列的第11个儿子，由于被哥哥们嫉妒被卖到了埃及。那这个人呢非常能说会道，最终坐上了埃及的宰相，什么被卖了之类的听听就好啊。这部分呢我感觉特别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质子，那或者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封神质子团。否则一个旱灾就要全员迁徙，很不合逻辑，就像说台湾缺鸡蛋就要和大陆统一一样。总之呢约瑟啊又成为了新的化石人，希伯来人呢又开始在埃及混了起来。这一混呢就是300-400年，一直到差不多公元前13世纪，新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2世上台，他把希伯来人呢都贬为奴隶。那这个时候犹太人里最关键的先知站出来了，那说无所谓，我会出手，他就是圣经旧约里最重要的人物摩西。那摩西有多牛呢？大约相当于新约里的耶稣吧。摩西带领着希伯来人和埃及法老各种对抗。圣经上呢是说希伯来人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呢，以集体迁移的方式反抗法老的暴政。我觉得呢这个就跟红军25000里的战略转移的性质啊是一样的。说穿了呢就是希伯来人呢打仗没能打赢埃及，不得已啊只得逃命。圣经里呢还记载了摩西带人逃命时上帝的伟迹。希伯来人呢被法老一路追到了红海，绝境之下耶和华出手了，他把海水分开，希伯来人呢直接从中间的干地上走了过去。而法老的军队呢也想这样走，结果呢海水重新合拢，埃及军队死伤惨重。这种分开海水的事情呢实在是过于违反物理学。那相对来说呢我更喜欢共产党的飞夺泸定桥和四渡赤水。渡过红海后，为了使得希伯来人团结一致，政令统一，摩西呢在西奈山下创立了犹太教，那可以参考这个遵义会议吧。摩西呢在石板上刻下了10条诫律，最重要的几条呢是除耶和华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自己制作或者崇拜任何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尊名。至于神的代言人呢自然是摩西。自此呢希伯来人正是由原来比较松散的部落制成为一个尊奉单一神宗教的民族，犹太民族。而在这个民族之上呢是集政权军权神权一身的犹太教。从埃及逃出来之后呢，犹太人呢就又跑去迦南收这个自古以来上帝承诺的地了。公元前1025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以扫登基，其后呢是大卫王。他建立了强大的犹太军队，征服了迦南当地的亚玛利人、以土买人，赶跑了最强大的非利士人，并且呢建都耶路撒冷。到公元前970年，大卫王去世，犹太人的疆域呢已经囊括了整个巴勒斯坦。大卫王之后呢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呢不喜欢打仗啊，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呢非常有头脑。圣经记载所罗门呢有700多个妃子300多个妾，那人家娶这么多老婆呢也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要通过联姻大量的外族女子来稳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另外呢所罗门又大力发展采矿业和金属冶炼，又推动商业版图的扩张，因此呢国家的财富大大增加了。犹太人呢将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期。可惜所罗门去世后呢，犹太王国呢发生了分裂，出现了南北两个犹太王国。两个犹太王国呢为了耕地和牧场持续内耗，外部呢埃及、亚述等大国又对他们虎视眈眈。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国王萨尔贡2世出动大军消灭了北以色列王国，北以色列王国的百姓呢被掳回了亚述帝国。相比于北方以色列国呢，南方以色列国啊就比较弱小了，全盛时人口呢也只有北方以色列国的1/3。弱小的以色列国呢马上放下了身段，成为了埃及的附庸国，由此呢得以继续存在。然而100多年后，埃及逐渐衰弱，强大的新巴比伦 伦出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殿中的所有金银财宝啊，被洗劫一空。那除了少数贫穷的犹太人外，大部分犹太人呢，都被押往巴比伦城。那犹太王国自此宣告覆灭。整个犹太王国呢，存在了接近400年。通常呢，一个民族到了这一步啊，就可以宣告灭亡了。但是被掳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呢，又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先知。我其实不知道先知是个什么鬼啊，那我更愿意叫他们思想家、改革家。这些人来到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巴比伦之后呢，看到了雄伟的城市，看到了严谨的律法，看到了川流不息的商队，于是呢，他们的神也跟着升级了。耶和华呢，不再只是偏居于迦南的地方神，那他是世界的神、宇宙的神，他无所不在，他的力量无所不及。这个当然是圣经说的啊，我为什么不信教呢？因为要是真有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啊，当时就应该告诉信徒，东方呢还有一个中国啊，他们那儿呢信玉皇大帝和财神，那些神啊都是假的，是吧？我觉得所谓的圣经呢，跟中国的儒家经典没啥区别，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用来记录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的，只不过呢是犹太人用了神这么一个载体而已。50年后呢，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灭了巴比伦，他把部分犹太人呢遣送回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一位先知以斯拉开始在耶路撒冷推进犹太律法书，也被称为摩西五经。早期版本的摩西五经呢是用巴比伦文写的啊，不是犹太人的文字，就跟华为早期的这个鸿蒙系统啊，就是个安卓套皮一样。另外波斯帝国呢又派了一位犹太先知尼西米到耶路撒冷进行社会改革。那他强迫富人放弃对穷人的债务，还要他们把掠夺到的土地呢归还给穷人。他还组织人民重修城墙，加强军队建设，防止外族入侵。这些所有的行动呢都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推进。这个使得律法体系还有日常的政令呢都逐渐融入到犹太教的教义中，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呢又因此进一步加深。到了公元前331年，希腊击败了波斯帝国，于是巴勒斯坦地区呢也被纳入了希腊的管辖。那希腊对犹太人的统治呢也比较的宽容，他们允许犹太人保持自己原有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在亚历山大的70多名犹太学者甚至把犹太人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语，被称之为70子希腊文本，对犹太宗教思想的传播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希腊的塞琉古王朝呢意识到了宗教思想传播的风险，那对犹太教呢进行了打压，到最后呢甚至规定犹太人不得私藏希伯来文的书籍。最终啊，这个犹太人在犹太大家族哈斯蒙尼家族的带领下呢选择了起义，推翻了希腊的统治，建立起了马卡比王国。这个犹太王国呢又持续了100年，然后呢被罗马帝国给攻破了。但是这个里面又可以看到犹太人的顽强了。照理说国灭了，那犹太人应该也就完了啊，然而结果呢却不是。犹太人呢在罗马人中的人口比例啊逐年增加。公元前一世纪呢，一位叫斯特拉布的地理学家有记载，在罗马人对犹太人统治的期间，犹太人的人口呢已经从南以色列灭国前的50万增加到了700万。而在罗马帝国统治的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一共也才7000万人。我给大家一个参照物啊，到了三世纪的时候，中国正在搞三国演义。三国后期呢，魏国有500多万人，蜀国100万人，吴国呢250万人。为什么犹太人的人口增长这么快呢？一方面前面说了，教义使得犹太人必须多生孩子。另外呢，犹太教最牛逼的地方是啊，信了犹太教你就是犹太人。那为什么我说犹太人像中国人啊，或者说像华人？你去看看中国的北方人和福建云南人的长相啊，都不用测 DNA， 品种呢绝对不同，但是呢都算汉人。那中国这边呢用的是中华文化洗外族的脑，犹太人呢用的是宗教，但是底层逻辑呢是一样的。这么搞下来呢，罗马帝国后来就受不了犹太人了，再搞下去罗马帝国就变成犹太帝国了，是吧？那于是呢就各种增加对犹太人的赋税，并且呢对犹太教采取了歧视和压制的政策，还禁止犹太人参拜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呢还试图把罗马皇帝的塑像安置在圣殿中。后来犹太人呢看慢慢扩张没戏了啊，于是揭竿而起。毕竟犹太人已经发育了很久了啊，罗马调集全国的精锐硬生生的被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耗了3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后呢，罗马人摧毁了犹太圣殿，但是摧毁圣殿并没有能够结束战争，残存的犹太军队呢还在抵抗。我们举个例子啊，来说说这种圣战式的战斗力有多猛。犹太人的希罗德王以前呢在山上建了个行宫叫马萨达，一支犹太军队呢把这里改造成了要塞。那罗马军队为了攻下这个要塞花了整整2年时间，数万的人命。等终于攻进去的时候呢，发现要塞里呢只有7个活人和960具尸体。这是因为犹太人在发现要塞已经被罗马人攻破后呢，为了避免被俘，所以集体自杀。但是因为犹太教律法呢禁止自杀，所以首领抽签挑选出10个人，那由这10个人呢先杀死众人，10人中呢又一人杀死其余9人，最后这一个人呢牺牲最大啊，只能违反教义自杀。活下来的7个人呢，2个是妇女，5个是孩子。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存不存在水分啊，但是这样的故事呢每每在中国改朝换代时呢也会 会发生。那但凡是一个民族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国家付出生命的，这个民族呢通常来说都非常的了不起。如今以色列新兵入伍时呢都会被带到马萨达来进行宣誓，宣誓内容里最重要的一句是呢，马萨达将不再陷落。犹太人的这次起义呢从公元66年开始，整整持续了7年才结束。原本罗马以为这事儿就完了，结果到了公元115年，犹太人呢又再次起义，好不容易镇压下来，到了公元132年又起义了。罗马人呢也不是心思手软之辈啊，除了在战争中对犹太人大肆屠杀之外呢，很多犹太人呢被掳掠去充当罗马人的奴隶，或者呢被送去斗兽场充当角斗士，还有很多呢被卖去埃及等国家做苦力。所以犹太人的人口开始急剧减少，从一世纪的700万人降到了三世纪的200万人。在犹太人的起义数次被罗马人剿灭后呢，犹太人呢就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根据地，于是呢只能开始四处漂泊。在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个可能会被黄标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从一世纪开始，犹太人一再受到了罗马帝国的镇压，这让犹太人非常的痛苦，不少犹太人呢对犹太教会也产生了不满，于是呢在犹太教教徒中出现了一些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呢把自己称为拿撒勒派，开始时呢他们没有独立的教义，基本上呢就是沿用了犹太教的经典希伯来圣经。由于这个教派的人呢他同时对罗马统治者和犹太教上层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们受到了双重迫害。他们的老大呢被罗马的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板上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没错啊，基督教其实呢是从犹太教里分裂出来的，发展到后来呢基督教有了自己的圣经，也就是圣经新约，而原本犹太教的圣经呢则被称为圣经旧约。其实开始时基督教的教义和犹太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只是基督教徒呢相信耶和华的儿子耶稣是新一代的耶和华代言人，由他代替信徒们与上帝重新签订了新的契约，因此呢基督徒的圣经就被称之为新约。耶稣在中国这边呢还有个二弟啊叫洪秀全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总之呢恩格斯说了一句肯定要被黄标的话，他说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啊，不是我说的啊。开始呢犹太教和基督教啊真的是大差不差，犹太教反对基督教呢主要反对的是基督教称耶稣为救世主，犹太教认为呢耶稣只不过是诸多宗教派别的领导者之一，不同意他是上帝之子，也不同意把他神化。另外犹太教呢认为上帝只宠犹太人，而基督教那边呢则认为上帝比较博爱。至于伊斯兰教呢出现的比基督教还要晚一些，那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出现在新约之后，但是里面的不少教义啊也跟犹太教相似，尤其是古兰经里提到的多位圣人和先知与圣经旧约呢基本一模一样。犹太人祈祷时呢要朝着耶路撒冷，早期穆斯林朝拜呢也是朝着耶路撒冷的，只是后来呢才改成了麦加。那即便如此呢耶路撒冷也仍然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啊，对了，耶路撒冷当然也是基督徒的圣地。那为什么要谈别的宗教呢？那早期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和罗马不对付，斗争呢持续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呢，罗马统治者转而选择了比较好说话的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接受基督教，并且呢将其立为国教。那鉴于犹太人无法接受基督教的耶稣是神子的说法，于是基督教呢开始大肆宣扬犹太人是被上帝唾弃的民族，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然后呢对犹太教徒进行残酷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甚至屠杀。这就使得很多的犹太人呢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不得不远离罗马帝国，不少人呢去到了仍然被称为蛮族的欧洲地区，那比如法国、德国、北欧等地。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传播到这些地区，然而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罗马国力的加成下呢拥有可怕的传播能力。到了六世纪，基督教呢已经传遍了欧洲，那于是犹太人的噩梦开始了。相比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犹太人呢相对友好，但是中世纪时呢整个欧洲只有西班牙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下，那其他绝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基督徒的天下。十一世纪时，基督徒呢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那可惜作为乌合之众的东征军啊并不是东方穆斯林的对手，既然打不过穆斯林，那就在出发和回来的时候抢身边的犹太人吧，杀死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是当时十字军非常时髦的口号。所以后来一次次的十字军东征呢就逐渐演变成了直接反犹啊，治不了穆斯林还治不了你犹太人了。十字军浪潮结束后呢，欧洲各国并没有停止反犹，反而呢是将反犹发展成了一种文化甚至是主义。为什么要反犹啊？其实跟海外排华的原因非常像。犹太人的先祖是非常聪明的啊，他们可以说是最早创造出一神教的种族，而且呢长时间的对犹太教进行更新。那犹太教的各种教义长期遥遥领先其他宗教，犹太人呢认为自己是上帝唯一的宠儿。那中国人换了个说法啊，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反正呢都是主打一个高贵啊，因为高贵所以就很难屈尊融入非本族为主的社会。那即便到 到今天，华人和以色列人在海外融入度呢都不是太高啊，通常呢都会有自己的社区。犹太人这边更惨的是，他们和基督教呢信一个上帝，偏偏犹太人呢坚信自己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基督徒要想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证明犹太人的非法性啊。这个就像韩国人要想证明高狗力的强大，就得在电视上射瞎李世民一样。问题是韩国人他啥也不是啊，但是犹太人被罗马人杀的人口锐减，而基督徒又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实力上过于悬殊，所以基督徒呢对犹太人就不仅仅是拍个电视了。最初呢还只是一些身份上的歧视，那比如说犹太人不能当官，不能参军，不准拿地种田，本来呢这是个很提基督徒气的事儿啊。问题是这么一来呢，就逼迫犹太人必须经商了，那或者说呢使得犹太人经商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而犹太人呢拥有宗教和种族的双重加持，所以呢会比其他的商人啊要团结得多。犹太人呢又因为被打散了，整个欧亚大陆上呢都有他们的人，所以很容易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遍布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那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其实啊就跟浙商闽商非常的像，浙江福建呢也是因为这个鸟不拉屎啊，所以呢就只得出去讨生活，到了国外呢又没办法种田当官，那就只能经商了嘛。那人家经商都是单打独斗，犹太人中国人都是组的商帮群殴别人，那这谁受得了啊。而且犹太人和中国人啊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特别的重视教育。中国的儒家呢就是以教育起家的，那犹太人呢则又是因为上帝的命令。那犹太人说啊，尊师如敬上帝，教师重于父亲。在旧约中，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之后呢，为了避免被同化，上帝呢通过先知耶利米提醒犹太人要有足够的公共教育。那所以后来犹太人呢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啊建设了大量的犹太公共学校。而在新约圣经中呢，对子女的教育啊则被更多的交给了父母，成为了家庭内部的事情。不论是什么原因呢，犹太人的父母相比于其他的种族啊更加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那无论是子女先变优秀还是家庭先变有钱，总之这两样东西呢它相辅相成。加上犹太人的超级大商帮，那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呢就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有钱。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富人啊，犹太人呢也有穷人，但是他们通常呢都会非常有危机感，这会使得他们呢想尽办法赚钱。那因此通常来说，犹太人的一代移民啊也许没钱，但是到了二代三代，只要不被迫害，基本上呢也都是中产了。并且呢犹太人的社区到了哪里，那哪里的经济呢就会发展起来。那这和海外华人的情况啊非常的接近。那么下一步的处境我想大家就很清楚了啊，华人被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权力是财富的基础，那有财无权就是待宰的肥猪啊。那加上人数比例少又不合群，图你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中世纪最基本的操作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求犹太人缴纳更多的赋税，佩戴侮辱性的标志，那一旦有需要就将犹太人驱赶出国，没收他们的财产。1290年英国驱逐了境内所有的犹太人，1306年1394年法国两次驱逐犹太人，1349年匈牙利驱逐犹太人，1421年奥地利驱逐犹太人，1445年立陶宛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最搞笑的是很多国家在驱逐完犹太人没收完他们的财产后呢，又会重新把犹太人给召回来啊，因为还需要犹太人交税啊。那根据犹太人历史学家统计呢，犹太人一共遭受了34次这样类似的驱逐。那华人也是一样的呀，那上到欧洲美国，下到澳大利亚东南亚，有哪里没有驱逐过华人呢？那驱逐抢劫还是好的，最惨的是屠杀呀。那很多犹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假意改信基督教，但是实际上呢自己还秘密的信仰犹太教，那像极了那些还会说中文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却没有汉姓的印尼华人。那为了保证基督教的纯粹性，基督教会呢建立了宗教裁判所，那对那些伪信者进行残酷的审讯，那一旦确认信仰作假就会用火活活烧死这些犹太人。仅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就有40万人受审，3万人被处死。现在一帮子欧洲人啊对这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表现得很深恶痛绝的样子啊，真他妈的令人作呕。整个欧洲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沾着犹太人的血。至于不知道算不算欧洲后来号称自己反纳粹的俄国，在1882年的时候呢也颁布了五月法令，计划呢把俄罗斯境内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从肉体上消灭，三分之一赶出俄国，三分之一改变信仰，造成了东欧犹太人的大洗迁，持续了整整30年，大约呢有300万犹太人离开了东欧。至于被弄死的犹太人，那根本就算不清楚啊。犹太人呢跟早期海外的华人一样，那无非啊就是个夜壶，缺钱了呢搞搞他们，社会上矛盾多了呢搞搞他们，打仗打败了呢搞搞他们，总之有需求呢就找他们，出了问题呢也找他们。犹太人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就像如今我川普老哥啊，有事儿没事儿就是 China China。但是呢犹太人的特性啊让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旧约圣经约伯记中有一段堪比传销的顶级 PUA 啊，约伯没有犯错却受了很多苦。约伯的朋友呢将因果关系颠倒啊，认为你若受苦必是因为你犯了错。最后呢由耶和华大哥亲自出马得出结论，信徒无端受苦时呢 最能荣耀神的态度是接纳和赞美，无需以牙感受，也不必强行解释原因，神所要求的是受苦中的坚韧信靠。所以合格的犹太教徒天然的就比较耐操，那新约就弱了点了啊，有耶稣替基督徒们受苦嘛。作为我这样的被中华文化洗脑了几十年的人，基督徒的观点我是无法接受的。那犹太人的说法呢，我勉强能听进去些，但是我更信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我这个不太接阳气的角度来说说我对犹太人的理解吧。有悠久的历史，古老而合理的文化，坚韧耐操，勇敢，重视教育，能生孩子又会赚钱，还有一点中二式的自大。这样的民族啊，只要你不能一波打死他，他迟早会爬起来生吃了你。这期呢，咱们光说犹太人是怎么吃苦的了，那下一期呢，我们来聊聊犹太人是怎么起飞的啊，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到底做了什么，以色列和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关系。